弟兄姊妹们，我们开始早上的聚会，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清晨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祈求主你圣灵在这里来启示你的话，让我们与众弟兄姊妹得以进入你的真理当中。借着我们今天再次来看历代之下，是吧，就这些列王们的事迹能够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与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早上的聚会再次仰望在恩主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不起啊，刚才因为电脑的原因啊，所以比较晚一点啊。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历代志下第三部分啊，我们今天会从25章一直看到最后的36章。那盼望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留多点时间给弟兄姊妹们。上一次时间太少了，所以好多组都没有机会上来交通啊。我们今天会开始从第25章来看起。第25章讲到犹大王亚麻谢啊，亚麻谢登基，然后呢他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圣经对亚麻谢的评论来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只是呢他不够专心啊。他一上位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把那个一建立国，他就把撒达父亲的这些臣仆啊给杀掉了。但是他照着摩西的律法，并没有因父杀子，只是把这个杀掉他父亲的这些人呢杀掉，然后他的孩子们嘛他没有杀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方面啊，在遵照神的律法啊。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说亚麻谢就开始与这个比都能征战。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来依靠神，而是用了100哈年德的银子呢，从北方来雇佣的一般的雇佣军哈。那么这里面特别提到，当他雇佣这些100哈年德来雇佣了10万的这雇佣军，准备去跟比都能征战的时候，那神人来见他，跟他说：“以色列的这个神绝不会跟这个以法莲的后裔同在啊。”那么有弟兄姊妹就开始交通了，为什么神不与以法莲的后裔同在哈？那么我自己去查考了一下圣经哈，我就发现在那个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因为以法莲呢他们拜偶像，亲近偶像，所以神任命他们。那这件事情在那个何西阿书第4章17节里面讲到说，因为以法莲亲近偶像，所以神任命他们。我们知道，当一旦一个人落在神的任命当中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神表示说神已经放手了，让他去了。那么还有讲到说以法莲呢现在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所以可见说以色列被玷污跟以法莲的整个拜偶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神能特别提醒说神不会与以法莲征战，以法莲能同在，所以要亚麻谢把这个10万的雇佣兵给退回去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亚麻谢很看重他所付的这个100哈年德的银子啊，但是神借着神人给他说，神必定会把这个更多给你啊。那么我们看你就因着这件，他把是雇佣退回去以后呢，那么他就打了胜仗了。就所以实在再次给我们看见那个征战的得胜的原因呢，乃是因着神的同在的缘故，不是因着能力的多少啊。所以刚开始的是亚麻谢啊，就心很正，很依靠神的时候，神就打了胜仗。那么接下来的所干的事情呢，我自己在看亚麻谢的时候，实在是让我有点大跌眼镜啊。因为当他打了胜仗以后呢，他竟然就把以都呢就西尔的神像给带回来了。如果说他把这个因为我们等以后会接下来会看到亚哈斯王呢就完全不一样哈，他竟然是会去求这个他战败国的这个偶像，把西尔神像拿回来，然后立为自己的神像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因着这个原因呢，所以他就后来的下场就很惨了。那么在他在下场不好的遭遇来到之前呢，神还是差遣神人来责备他，就讲到说你为什么把这个西尔的神像带回来啊？他既然不能救他的子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什么要靠近他呢？那结果亚麻谢这个时候就因着战争的胜利啊，心高气傲， 所以结果他想要打这个神人啊，他说谁令你做王的谋士嘛，你住口嘛，为何找打呢？那我们知道后来亚麻谢神人就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告，我知道神第一要灭你。那么后来他亚麻谢就开始去跟挑战这个以色列王啊。那我们最后说知道说他因着去挑战以色列王，最后他被以色列王给擒住了，并且被那个以色列王带到耶路撒冷，拆着他的城墙，掳掠走他的很多的金银这个财宝啊。然后呢，城墙也被拆毁很多，并且有人被抓去作为人质啊。所以我们是看见因着那个他的这种心不专诚，所以带来后来结局很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26章，讲到乌西亚王啊。那么乌西亚王在他的那个南国的诸王当中，可以说是他是最具有才略的君王。16岁登基，那么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这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除了那个马拉西以外，他就是在位最长的一位君王啊。那么在乌西亚王他做王的期间呢，他其实行了很多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亚麻谢谢所行的。当通晓神末日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许他亨通。所以他亨通呢，我们就看着26章就记载到他很多寻求神以后，然后他的一些的作为啊，起码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看见他的一个在神面前怎样纯正的心啊。第一方面，他敬拜真神，他很心很专业敬拜真神。然后呢，他征服了士林，攻击利未士人、阿拉伯人，然后呢，尼乌利人，那么并且也使亚门人向他进贡。第三方面讲到他修筑各个的军事设施，他建造营楼啊。然后呢，也讲到说他添置很多农业的装备，因为他喜爱农事啊。那么他也在军队当中建立军队的各个阶级，那么并且设置很多的军队的这个器械，可见出说乌西亚王他其实真的是一位很有政治、军事、这个经济方面的才能的，所以他的执政可以说给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带来了一片的这美丽的憧憬啊。我在想，如果乌西亚继续这样的寻求神、依靠神下去的话，似乎就是像大卫啊，跟所罗门王朝的繁荣啊，可以再一次的这个呈现出来啊。可是呢，我们就往下面看，就发现很遗憾的事情啊。圣经上面说，当乌西亚强盛的时候呢，他心就心高气傲了，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又进耶和华的殿，又在香坛上烧香。那我们看见，哎呀，每一个就是王的兴起，他依靠神，其实跟祭司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乌西亚王要到这个圣殿里去烧香的时候呢，那祭司亚撒利亚就跟乌西亚同名的这个祭司，带领了勇敢的80位的祭司去拦阻他。但是我们知道，乌西亚王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导，以致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就向这个亚撒利亚来发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大麻风在他这个额头上面显现出来了。那因着他这个原因呢，所以他的戒指非常的惨。圣经告诉我们，他最后呢，他就住在别的宫里面，不能够在这个王宫里面，住在别的宫里面。然后呢，终身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哎呀，这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讲到这样一个神曾经这样祝福他的人，因着他在神面前存敬畏的这个正直的心的时候，神祝福他，他就亨通。可是，在他亨通以后呢，因着心高气傲，于是最后他与神的殿隔绝，终身不能够再到神面前去了。我们知道，当神给以色列民一个很大的恩典，特别是讲到所罗门王，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当示巴女王来朝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呢，看见所罗门他能够登耶和华的殿的台阶的时候呢，这个示巴女王呢，他是惊讶的神不守舍，一个因为他感觉到人竟然可以到神面前去啊。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乌西亚王他犯罪了以后呢，他再也不能到神面前去了，他终身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拦阻我们今天到神面前去啊？所以乌西亚的经历啊，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 乌西亚以后呢，那就是啊，来到了这个犹大王，就约坦王。那么约坦王呢，他是20岁的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在耶路撒冷做完总共16年的时间。那么圣经对于那个约坦王的记载不是很多哈，但是他总的评价来说，约坦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利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怒耶和华的殿。哎，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想他不怒耶和华殿，一定是因为他的父亲在耶和华殿里面犯罪以后，然后赏了大麻风，终身不能够再到这个神的面前去了，并且他死后也不能够进入到他的列王的坟墓里面。我想这件事情应该说给这个啊约坦王可能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上的阴影，所以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啊。他不怒耶和华的殿，下面还评价到说百姓还挺邪僻的事情啊，这是对他一生的一个评价。当然在约坦王做完的期间呢，他也有一些的啊一些的这个攻击啊，那就是使那个他在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就胜了他们啊，并且让使亚门人啊能够向他来进攻啊。那么约坦在耶和华面前因为行正道，也是日渐强盛啊。那么27章里面讲到约坦的经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就来到讲到亚哈斯王了。这里面讲到28章里讲到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0岁，在耶路撒冷做完16年。圣经形容他说，评价他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力的像，并且在新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啊。所以可以说这亚哈斯王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坏的王啊。前面想到他的祖父是这样好的一个王，想到他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个好的王，可是到他的时候呢，就是要非常糟糕啊。他不但不行他父辈的道，然后反而去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以至于神就把他交在这个啊以色列王手中，又把他交在这个亚兰王的手中啊。所以以色列王跟他打仗的时候，一日呢就杀了他12万，又掳掠了他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啊20万啊。当以色列王人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说啊，虽然因为亚哈斯王犯罪堕落了，在这个犹大地放肆啊，那么神就让他把他交在这以色列王手中。但以色列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嘛，他们做了啊非常的过分啊，他们不但杀了他们的勇士，他们掳掠他们的人，想拿把他们抓回去作为他们的奴婢啊仆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实在是啊很有怜悯的神啊，虽然审判亚哈斯王，但是神仍然差遣的先知俄德去啊，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啊，亚哈斯王他不好，你们这样对他，其实你们也有罪的。那我们很感谢主，看见说当先知俄德传递这样话语信息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领袖就听从他们的话了，就把这些人释放回去的，没有吃的给他们东西吃啊，没有衣服穿的给他们衣服穿，并且用膏抹这些受伤的有疾病的啊，然后把他们送到这个啊，送到耶利哥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那么神将以色列人所转的列侬就转回了。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些弟兄或者这些姊妹，他们得罪了你，或者说他做了不符合神的心意，那我们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能够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而不报复过头啊？能够有一个这个宽容的心啊，来接纳他们的这个回转啊。那亚哈斯呢？王他，我刚才前面提到说，那个亚麻谢王他战胜了，他反而去求助于这个希尔的以中的这个神像啊。那我们看见亚哈斯他不一样，亚哈斯好像似乎更务实哈、啊，他打不过这个亚兰王，结果他就用了金子银子来请了亚述王来帮助他。那亚述王确实来帮助他，但是后来亚述王帮助他了以后呢，其实对他的欺负更甚了。那亚哈斯呢，因为打不过亚兰王，他到了亚兰王亚这个亚兰的这个首都，也就是大马士革的时候呢，去迎接亚述王的时候呢， 在这个亚大马士革看见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祭坛。那么他就说了，既然亚兰王的神使他能够强盛啊，那我也献祭于他，我也要敬拜他的神。所以他就照这个大马士革的坛呢，就画了图样，然后呢送回去交给祭司乌利亚，由乌利亚照着这个坛制造一个，然后把它放在耶和华殿当中。那我刚才讲到说，国家的强盛以及这个整个国民的属灵的情形的好坏，一方面跟神啊、跟这个王他的政治与好有极大关系，他丝毫专心依靠主也很大关系，其实跟当时的祭司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从历代志下里面几个王的以及他们的当时的祭司先知们，你可以看见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当亚哈斯看见这个坛很好的时候，他想要献祭于这个亚兰王的这个偶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乌利亚呢这个大祭司他照做，跟这个乌西亚王那时候的祭司亚撒尼亚有很大的不同。亚撒尼亚是看见乌西亚行得不正，要在神面前烧香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你的事情，你这样做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但在当这个亚哈斯王做完的时候，祭司乌利亚他看见亚哈斯说又把这个又做这样一个亚兰王人的坛的时候，他就照做了。然后不但他做了，他把甚至把那个圣殿里面的铜坛移到北边去了，他擅自改动山上的样式。然后呢回来以后呢，亚哈斯回来要看见这个祭坛以后呢，他就在这坛上面献祭，不论是燔祭这个素啊，平安祭奠祭都在这上面。因着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他这个真的是大大的得罪神啊。所以呢神就这个就开始攻击他了啊，攻击他，然后呢使他这个各件的事情都能够被毁坏的。最后呢我们看见他的这个结局就非常的惨啊。所以那个一方面讲到这个王在神面前他自己的这个定义的寻求立志，另外一方面也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看到说祭司这些，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今天来跟随主，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其实是需要专心的来跟随主，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周围的这些属灵的同伴也好，或者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影响非常的大啊。如果他们能够像这个或者看到我们有难处，或者我看到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能够像亚撒尼亚这样来提醒，而不是像乌利亚这样的不论对不对他都遵从啊，都那个奴惹你的话，所以实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能够在神面前行一个有一个专一的心啊。刚才讲到说因为他求助于亚兰王，用金钱给他，那么其实他后来都无济于事啊，所以亚兰王对他的那个欺负却是比以往的其他国家的国民的对他欺负更甚啊。但亚哈斯在急难当中呢，他不但没有悔改啊，反而是越发的变本加厉啊。这里我们前面提到说他特别在那个新任之谷还烧香把他的儿子儿女献祭给那个摩诺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一位王啊。前面呢那么好的王，现在有一个这么糟糕的王，实在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三法弟兄啊。
刚才那个龙宝讲到那个上面那个王那么坏简直不可理喻因为他们知道从先祖开始他们都是神的名，但是竟然可以糊涂到去拜那些外邦人的神，而且求他们来帮助神历史以来一直 向他们显现他是唯一的神啊。但是非常奇怪，他们能够附着到这个地步啊。但是感谢主，神还是他们的神，神没有忘记他跟大卫所立的约啊。那我们接下去要讲那个西西家王啊。西西家王是在历代之下占了很大的篇幅哈，他一共是29到33章，都是讲到西西家的事情。西西家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不随从他父亲的脚中，乃是要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圣经上面有记载，他父亚哈斯把圣殿的器具都毁坏了，而且把圣殿的门都封了。那么西西家登基了之后，他就重新打开了圣殿的门，重新修理圣殿中各样的器具。他又召集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来，要求他们洁净自己。刚才龙茂有提到哈，那些祭司当然王远离神，那些祭司竟然他们在神面前服侍的，他们也是一样会去服侍那些假神。所以因为他们这些行为，他们真的是已经是不洁净的一个人。所以企业家要求他们首先要洁净自己，完了还要洁净神的殿，除去神殿中一切污秽的之物因为他知道犹大民所遭遇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列祖犯罪行恶，离弃了耶和华神的结果。所以呢，他要与神重新立约，好使神的怒远离他们于是利未人就起来洁净自己，也进神的殿去洁净圣殿按照圣经上他们记载，他们一共用了16天的时间来做洁净的工作。那大家知道洁净的目的是为了要在神面前献祭不洁净是不可以到神那边去。那么接下去就记载了他们洁净了之后，他们就献祭，首先是献了赎罪祭他们拿了7个公牛、7个公羊、7个羊羔、7个公山羊大家知道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表示完全的摆上，求主完全的赦免，求神完全的赦免。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恩典上，主耶稣基督把自己一直献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当然我们今天聚会的地方也没有献祭的地方，因为我们不需要，因为主耶稣代替了这些那么看到他们所行的也是对我们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心首先亲近神，第一个是要赎罪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可以今天可以因着他罪得赦免，可以来亲近神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造成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接下去他们又献上了燔祭，燔祭是要完全焚烧牺牲在神的给神的一个祭，表明大家有个完全献上的心愿我们新约每个信主的人都是一样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就像保罗弟兄在罗马书12章那边讲的。那么献祭完了以后，他们就一起唱诗昼夜歌颂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做了洁净敬拜了以后他们又要另意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大家知道从以前我们读过的经文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节日，因为是纪念耶和华神 借仆人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出来，到应许之地的一个节日，是神在出埃及十二章十四节那里要他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从我们之前读过的看到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守这个神所跟他们讲的要守的那个逾越节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神的百姓是远离神有多久，但是感谢神，神让他们回来，兴起这个西西家王，让他们能够重新来神面前守这个逾越节。那么这个节日大家知道，不单单是只是犹大的，而且是应该是全以色列他们会众的所以西西家王他就派使者派信使把这个要守逾越节的信息传给了犹大，也传给了以色列国的民，要大家一起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但是刚才提到，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久了竟然当这个信差把这个信息传到他们的时候，竟然有人讥笑那些送信的，讥笑他们。但是感谢神，也是有些人自卑一起来到耶路撒冷，与众民一起来守这个节。那这些人的行为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戒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不是只是做一个宗教的仪式呢，是我们要来在这里纪念神给我们设立的，来敬拜他。那按照经上记载那犹太的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聚居的人一起过逾越节，洁净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献祭认罪守节，乐乐歌颂神，大家竟都喜乐而且按照经上讲的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这是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我想他们喜乐是因为他们可以重新又一起来敬拜神因为他们喜乐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敬拜神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神看到他们的喜乐，我就也有一点感触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我们也是应该带着很大的喜乐来到这里，因为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有这个权利能够来敬拜神，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不是平常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给我们每个人每个信主的人一个非常大的特权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像这边记载的，我们是满了喜乐，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所以我们要一起喜乐的来到这里，将当有的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那过了逾越节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拆毁所有的偶像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当人亲近神的时候，他就会离去那些所有不是真神的东西 所以按照圣经记载，约界后他们就拆毁偶像西家，而且呢他派定了祭司利未人在圣殿中服侍的班次，又吩咐百姓将祭司利未人当得的份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在神的殿中服侍，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于是呢，百姓就将十分之一都献上。按照记载，他献上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以至于积成堆垒啊，就是像献来的东西十分之一都已经堆起来，要造一个库房把它放起来。那么，那王就问那个祭司哈，祭司就说，因为是什么？是耶和华赐神赐福给他的名。那么，从当时这个情景啊，我们也看到哈，当百姓有一个心啊，向着神，有个心愿意来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将他们所应该要拿出来的给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倾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虽然在新约，但是我们也是要过一个有十一奉献的生活。那么从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啊，神不会亏待那些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所以一方面看到他们很愿意真正行神的心意，把他们所当要献的拿出来，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是信实的神，当我们有一颗向着他的心，他就把他的祝福倾倒给我们。那所以这对我们啊，今天所以在这边聚集的信徒也是一样哈，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来向着神，有这个心愿意把自己的一份放在给神，神就会将他的丰富赏赐给我们啊。我想历史历代这个例子都有这样的见证，所以今天盼望我们看到了这里所记载的，也作为我们一个学习，因为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他一位乐意施恩给他百姓的神。在这个之后呢，按照圣经记载就有战争来到了犹大。那当时候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来犯。那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西西沙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神哈，他首先做好了迎战的所有的准备和安排，另外呢除了这些安排之外，很重要的他又勉励他的百姓讲，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诺比，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从这里看到这个王实在是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他们的帮助，他也鼓励他的百姓不要惊慌，因为我们有神可以来帮助。那么经上记载我们看到亚述王他很狂妄一方面狂妄，从我们信主来说他很愚昧但是他子谦的经历，他就拿很多的话来恐吓当时的百姓不仅恐吓，他还在恐吓的同时亵渎了我们的神。那我想他所说的那些恐吓可能从人听来好像是有的时候会要进到心里比如说他说你们信靠神为什么城还被围困呢今天我们我想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冲击你是一号耶和华的，为什么你能要受苦呢？或者说神的救赎这是这个只是心理上的安慰，不实在的，你没有看到过。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啊，在人生，在我们信主以后，在人生路上可能会碰到的试探冲击。那么这里西夏王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这些邪惰的话、恐慌的话临到他百姓的时候，西夏就跟先知以赛亚一起向天呼求，求告神，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神，神是以色列的神。那接下去我们看到了哈，神就是这样一位蛮有怜悯而且大有能力的神。神只差派了一个使者啊，一个使者就接杀了亚述人中那些所谓能战的啊，他们的勇士、官长、将帅，一夜之间全部把他灭了。完了，亚述王怎样？他满面含羞回国。啊，原来是这样一个狂妄的王，目中无人，因为他有他那么大的军队有跟着他，但是神只是差遣了一个使者就把他彻底打败，而且他就回去，而且他的结局啊，我们也看到很惨哈，他回去以后竟然被他亲生的儿子打死。那么从这里给我们学习哈，我们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无疑的真神，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无论在怎样环境中，我们要向西家这边王来学习，他依靠神，他在神里面得到力量，那么他认识神。好，那么这是所记载的啊，那些啊西家王很好的事情啊，他遵循神大卫啊，他恢复了圣殿，他恢复的逾越节，他而且得胜，依靠神得胜。那么接下去有记载到他有生病哈，生病里我想这他生病这件事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他生病以后要死了，那么他就祷告求神，神又给了他15年的寿命。那么经上记载他没有为着这个事情好好来感恩。那么还有呢，他向了巴比伦王的使者展示了国中的财富啊，这两件事情呢啊，后面的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那么有关他生病得医治啊，又多了15年的寿命，我想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待会儿我们会留问题给大家来思考。那么，我们接下去看看到来看33章。西家他过世了以后呢，他儿子马拉西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在列王记中记载他是一个最坏的王。他拆毁了他父亲西家所建立的一切蒙神悦纳的敬拜，他建筑各样的丘坛去拜巴利、木偶和天上的万象，他在神的殿中筑拜偶像的坛，他是女儿金火，他又在神的殿中立雕刻的偶像。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觉得这个王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坏到了极点。那神既然他那么坏，但是神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哈，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仍是警戒他和他的百姓，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听。那么 我们知道当一个王转离神的时候啊，他就要承受这个后果。那么神就是亚述王的将出来攻击他们，将他们抓到了巴比伦去。然后呢，他在极难中恳求神，在神面前极其自卑。我想感谢神哈，他虽然这样行恶，但是他也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是有神的，耶和华是他列祖的神，所以他在极难中就恳求神，在神面前极其自卑。神就怎样？神就允许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祷告，是他归回耶路撒冷人做国位。那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蛮有怜悯的神。这个人既然坏到在神的殿中做拜偶像的事情啊，这在神面前是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因着他能够回转，在神面前极其自卑，完了神就允准他的祈求，让他能够回去仍然做他的国位。那么他这时候才知道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神。那也有弟兄讲啊，这个马拿西王是旧约中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啊，虽然这个回头是很败坏了以后才回头啊，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实在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有怜悯的神，只要能悔改，神就怜悯。那么这是马拿西王的事情。那么接下去呢，他儿子亚扪做了王，但是呢这王呢真的不好，他行恶，两年后就被他的叛臣所杀。那么接下去我们要来到34跟35章这里记载了约西亚王。约西亚王也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好的王啊，他八岁登基做王，在位有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登基8年，就16岁的时候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啊，他那时候8岁登基，可以说是个小孩子。那他16岁，等于说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来寻求他主大卫的神。那当他20岁的时候，就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和偶像。他26岁的时候，重建了神的殿。那么神也让他在殿里得到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在得到了这个犹大书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宝贵，能够找到能够发现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那这是好的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看按照他这边记载，是这个律法书是偶尔就看到的，我想这个是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也看到那么多年过去，那么多年神的律法书既然很多人在百姓中在王中都不知道，他是找到了以后才知道，看了这个律法书里以后才知道他的列祖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至于神的烈怒倾倒在他们身上。那么他看了书以后，他一方面知道列祖所犯的罪，另外一方面也愿意悔改。他这里记载说，他在神的面前懊悔自卑，撕裂衣服而哭泣。那么悔改之后，他还 改正啊，那王在啊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历练，成就这书上的约言。我想当初王看到这个律法书的心情啊，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哈，因为我们今天人人都有一本圣经啊，都有神的律法书在手上，可能每人都不止一本啊。王那么看重神的律法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要知道神的律法，来遵行神的心意。从他这一段经历啊，我想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现在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那么自由。可以有那么丰富那么好的条件，能够天天来学习神的律法书，来读的神的话，来明白他的心意，那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啊，能够真的来羡慕他的话，来不禁来读，而且要愿意按照他所教导的，我们来遵行，来执行。那么35章哈，那又讲到了守逾越节。刚才我们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有提到啊，那他们守逾越节啊，那么这里又讲到了啊，再次提到了他们啊一起来守逾越节，那么。前面讲到这个节是神跟他们定下来要世世代代所守的，这一方面是神所跟他们定规，要纪念神当初怎样将他们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那另外一方面，也我们也看到这个节在神的心目中实在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守节。那从这个守逾越节啊，我就联想到我们现在几乎啊，我们在这里是每个星期都有啊白饼饮杯来纪念主的啊，我们很感恩了，因为我们这里是每个主日都有的，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一个月才有一次，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有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才有啊。我想我们每个主日都有白饼，都有饮杯啊，可能在我们中间聚会的人大家都不会觉得很稀奇，因为我每个星期都有。那么我想有些时候我们或者是有些人也是说我们每个星期习惯了，因为我在做招待，我知道有些姊妹弟兄姊妹他来了就是要摆这个饼饮这个杯啊，他不外边这个饼因为这个杯马上就走了啊。那么当然我不说他们不好，我是说我们每个主日在这边啊，是带着怎样一个心情或者怎样的态度或者怎样的心来在这里饮主的杯啊，吃他的饼啊，这对我们啊，我想从这边我们看到啊，这在神心意中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能够摆饼饮杯，也是因为主耶稣的吩咐，说你们要如此行来纪念我啊，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说我们每个主日在这边摆饼饮杯，不是一个形式。乃是我们是在遵循主的命令，如此行乃是要纪念他啊。所以给我的提醒说，我们真的每个主日在这里 我们摆饼饮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带了一个对的心啊，一个敬拜感谢的心啊，因为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权利啊，实在实在不是 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是神主耶稣舍去了他生命，我们才今天有这样的权利。好，那么按照经上的记载哈，他们那时候又做又过了一个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呢，经上怎样形容？他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啊，可见当时他们这个逾越节是如何得神的心意啊，因为实在他们所做的都是按照规矩，按照条例在那边做。那么耶稣王约西亚王后来的记载呢，他为了抵挡埃及王尼哥攻击靠近波拉河的加迪米斯的时候受伤致死啊。当然有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么那网友提醒他说这是不关你事，但是他还是去了，那么结果就受伤以后就过世了。那么他死了以后呢，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全部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都为他悲哀，因为他们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好王是一个在神面前遵循神心意的王。那么我们现在过到最后一章这里有记载了好几个王约西亚的儿子呢约哈斯做王三个月之后就被埃及王所废掉，立了他哥哥约雅敬做王11年，但是呢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他过去了以后，他儿子约雅金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接下去记载说他叔叔西底家做王11年，也是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看到从约西亚王之后，那些王都没有行王所眼中看为正的事，全部是行恶的。那么虽然他们行恶，但是神仍然没有忘记他们这里15节那边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警戒没有起到作用那么以至于后来神是加勒底人的王上来攻击他们，那么他们就被掳灭亡，而且圣殿被毁。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很悲惨的一个奇迹。那么感谢主虽然以色列有经历的这些事情，但是神仍然没有忘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他自己的名所以神又在后来兴起古列王，波斯的古列王，来重新建造兴起人来重新建造那个殿。那么在那个最后一节那边记载，波斯王古利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那我看到虽然他们被掳，他们作恶， 神的烈怒倾倒在身上，但是神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啊。那么接下去就我们读后面几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神怎样兴起啊以色列人的归回。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了。我们不是停在这里，我们的讲要停在这里啊。我们准备了三个问题给大家有一点的思考。第一个问题，乌西亚王为什么执意要在神殿内的香坛上烧香啊？祭司拦阻他是否正确啊？第二个问题，有人觉得西西家不应该求神医治，你怎样看他的祷告啊？我们改了一个问题，没有改，对不起哈。这问题我们又改了一改，因为刚才有个姊妹跟我交通，就这里呢可能有点记载上有点不同因为如果我们曾按照这边的记载的话呢，他的儿子是西西家又求了15年的命之后生的，以至于带来了很多的败坏。那么呢也有记载呢，西西家跟他的儿子是有10年一起执政，所以呢可能不是他又求了15年这个寿命里边所生的因为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改了。我们知道西西家是蒙神祝福的一个王他呢他的祷告神总是听，就像他要死了，神已经跟他说你结束了，但是他既然祈求神，神又给他15年的寿命。所以我们的改了的问题是，为什么西西家祷告一直蒙神垂听我想我们有点讨论，我们有点学习。那最后一个问题，约西亚王是一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的王，他身上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共三个问题那我们就分一下好吗第一个问题好吗？第二个问题，你们后面跟这一组是第三个问题好吗？那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大概10到15分钟。弟兄姊妹们到大家上来分享的时候了请每个组派一个代表上来分享一下你们讨论的情况。每人3分钟哈。
3分钟，我不用3分钟。那我们这一组呢是第一题，就是乌西亚为什么执意要在？
这是二还是二吧？
不懂。
继续阻拦他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可能是很明显的，就是讲多问，都不用什么回答了。但是我们组里面讨论也是非常热烈的。因为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他趾高气扬就是讲骄傲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导致他就是越权，就是去做祭司这个的工作，所以呢甚至他在后面很就是在有一点像个训斥，你为什么要阻拦？但是从他的结果来看的话，是很不好的，就是他的马上就是有大马蜂在他的额头上就显现。当然，这个我们组的还有弟兄他指出的就是交通的，就是讲乌西亚他是在撒迦，就在先知。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可能他就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是他恨痛。当然，撒迦利亚走了以后，他就是可能他就那个骄傲就是他就是越权，就去做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 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讲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认识神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是这种的信心还是不够，因为是在被动，比较被动，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就是在撒加利亚在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些被动的就是这样。就当然我们主里面也交通的，就是在就是扫罗他也是这样子的，他三次越权，他就是不等到沙漠来的时候他就要献祭的话，这都是得罪神的事情。大家的就是这些吧，没有三分钟谢谢。
是代表我们组员总结是的我们第二组是说西西家应不应该求神，然后也看他为什么他的祷告一直没垂听。期间我们姐妹也分享到，其实我们是需要神的，我想无论在我们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向神呼求，无论就是神是否答应我们的祈求，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并不能左右说神一定要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是一定要会祷告的，因为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权利，神也是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并不是说什么该求什么不该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姐妹分享到，看到西西家是怎样祷告神，他有两个祷告就是比较就是非常捉住神的，其中一个就是当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亚述王所说的那些也是事实的，因为亚述王真的是非常强大，他所到之处都被他掳掠，但是当他回谤耶和华神的时候，或者那些摇动那些民心的时候，西西亚家的祷告就是说，神你就是说当外邦人这样看你的时候，求你显出你是真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就是说好像在外邦人的面前显示出你是真神，所以这也是就是很那神好像说不但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相信神是这样的作为，然后以致也是那神就是说在万王之中万所有人面前就是证实说他才是王才是真神。然后第二个就是当西西虾就是得病了以后，他祷告神的时候也是说求神纪念他所在神面前所做的或者怎样，但是无论就是我们讲什么，其实他也是真的抓住我们的神有一颗非常极大的怜悯跟慈爱的心，所以其实神就是要医治他，所以真的是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才敢来到他面前吗？如果神是很严厉一定要责罚，我想我们没有谁敢来到他面前，所以这也是我们蒙恩能祷告的那个恩典。感谢主，讲得不完全。
西西家的祷告为什么蒙神垂听？因为在29:5就是说他愿意自洁，在神面前自洁，与神立约，而且在29:21-27这边，他为自己献上，跟他的百姓献上赎罪祭跟燔祭，而且他俯伏敬拜神，就是在神面前的自卑，他守逾越节，在主面前常常感恩，他也打碎那些柱像，砍断那些木偶，把他所有一些偶像去掉，而且在31讲到他十一奉献，而且32我们看到他是在危难中他是专心仰赖耶和华神，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西西家的祷告可以蒙神垂听，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愿意在神面前自洁，愿意在神面前自卑，这是一条路。 我们也看见西西家向神求医治，神给他十五年的这个寿命，但的确这十五年的寿命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向神求，为自己求，我们甚至也为弟兄姐妹常常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为他求那个好处。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就是来体贴他的心意，乃是按着他的旨意为我们自己求，为弟兄姐妹求。而且我觉得我们很感恩，在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启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随着西西家整个的生命看起来这么美，是因为神是他的供应，神是他的源头，是他的帮助。但是我们看到当神一离开这个人的时候啊，人就跌倒。所以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住在他里面，我们不要离开他的供应。
有吗？没有啊。OK， 好，上来吗？
在第四站，说话温柔一点。因为是第三题没有人交通，正好我们昨天 open 查经聚会的时候讲到第三题。那么姊妹们在底下，因为我们那组是大组哈，联合国，那么交通都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呢，约西亚他做得非常好，除去一切神所憎恶的，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效法他主大卫，不偏离左右，寻求神哈，一生在那里来复兴整个当时的世代。那么我们有姊妹的交通说很稀奇，约西亚为什么可以一生如此的敬虔，然后不偏左右的跟随，这是非常非常难得，也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因为我们昨天交通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讲起约西亚他很年幼的时候登基，他所受的影响没有受前一代好像他爸爸他爷爷那些很不好的行为的影响。我们也提到一个父母亲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基督徒的个人，如何能够在自己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影响。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像约西亚一样，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当约西亚去修理圣殿的时候，当他要恢复在那里的敬拜与神的关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让他寻到。那么这个话语必须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和根基。但是呢，我们也提到到三十五章的时候，他不只是寻得这个话语，他自己读这个话语，他在那里失业心肠的悔改，他并且带领全国的百姓一起来读这个话语，一起来学习，而且行出来。所以有三十五章，他恢复这个逾越节的祭祀，恢复各种各样的敬拜，有非常美的。所以我们姊妹也说，昨天晚上的分享里面，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话，不要当作耳边风，不要只是一时的感动而已，我们应该把它行出来，这是我们最需要去做的地方。所以很感恩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他那种专一的来寻求。以至于寻见的时候，我们寻得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恢复家庭的祭坛，能够恢复个人跟神的关系，能够把神的话语行出来，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谢谢。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那我们历来是今天就讲完了。 那么下个星期啊，我们会要求大家一起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向神呼求。啊，我想我们刚才姊妹有交通了那些好的网页，那么好的东西，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啊，我想啊，在周中可能啊，弟兄姊妹会有发一些祷告的事项啊，发给每个组啊，让每个姐妹啊，每个弟兄姐妹一起在神面前好好，我们来洁净，我们来奉献，我们来一起为着神的家，一起为着神的福音，来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下个星期也是一样哈，时间一样，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接下去祷告一下，我们就停在这里了。神啊，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把我们在清晨就能一起来学习你留给我们的经文。主，实在求你让这些王的经历作为我们的警戒，作为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时时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一个敬虔的心，一个愿意遵循你命令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接下去的聚会都交在你手中。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好像我们将你应得的敬拜、赞美、感谢都来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奉你宝贵的名，阿门。